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参加鸿海2020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 Yang Liu、财务长 David Huang 以及 IR Alex Yang 共同主持。在此报告阶段，您的电话都会处在静音状态。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IR Alex Yang，请说。
各位投资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参加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我是鸿海 IR 杨俊翰。在正式开始本次法说会以前，先提醒各位，我们已经将今天法说会简报内容放置在公开资讯观测站与鸿海官网，请各位自行下载。在简报的第二页，仍照例请各位参阅免责声明。在第三页，本次法说会将由董事长刘阳伟先生、财务长黄德才先生为各位解说，共分为四个部分，包括2020年第一季回顾、2020年第二季展望、近期重要声明与事件，最后再开放各位进行问答时间。现在把时间交给财务长黄德才先生。
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我是鸿海财务长黄德才。首先，请大家看到简报第五页。我们依过去法说会的惯例，先介绍鸿海科技集团几个重要合并子公司占鸿海整体合并营收的百分比。请看下一页。首先，在损益表的部分，第一季的营业额为新台币9291亿元。今年1月下旬疫情爆发后，虽然整个第一季集团总工作时数相较去年同期减少超过20%，但是在全体员工通力合作努力下，最后营业额仅较去年同期下降12%。因为营业额下滑，固定成本摊提比例增加，产品组合变化、防疫费用额外支出等因素，导致毛利减少新台币165亿，较去年同期衰退28%，毛利率为4.5%。再来，这是因为疫情影响的相关成本，在第一季估计超过新台币100亿元。如刘董事长在3月3日法说会中提到，公司已寻求客户与政府的协助分摊，但是大部分效果会滞后。因此，如果不考虑因为疫情的影响，鸿海本业在第一季的表现应该会优于去年同期。第一季的营业利益为新台币45亿，和去年同期相比衰退了新台币116亿。在严峻的环境下，虽然防疫费用增加，但鸿海致力于管控营业费用支出，因此第一季营业费用较去年减少新台币49亿，营业利益率为0.49%。业外部分，因为第一季金融市场波动剧烈，所以转投资评价和去年同期相比，获利减少了约新台币74亿，而权益法投资则较去年同期减少31亿。另外，第一季净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影响不大。综合以上所述，第一季净利率为0.22%，EPS 0.15元。再来，请看第七页资产负债表。鸿海第一季资产负债表最明显的变化是，现金余额年对年增加14%，净现金余额年对年增加37%。同时间，因为存货管控得宜，现金周转天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天。在总体环境高度不确定性下，保留充足的现金余额可让鸿海有最大的策略弹性。大家请看下一页现金流量表。由于营运活动现金流入持续增加，与资本支出减少，第一季自由现金流达到新台币1174亿，相较于去年同期的新台币1085亿，增加新台币89亿。 请看下一页。在看完鸿海第一季财报后，我们来回顾三个重要合并子公司第一季的表现。FII 第一季营收年对年持平，获利年对年衰退35%。FIH 第一季营收年对年衰退41%，亏损幅度持续收敛。FID 第一季营收年对年衰退7%，获利年对年衰退49%。我们回顾在3月3号法说会上提供的第一季营收展望，当时我们预测大陆厂区将在3月底完成复工，实际上我们提前达成这个目标，因此在四个产品下的展望，季对季都符合预期，然后年对年都优于预期。接下来，我们请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先生为大家说明我们对 Q2 的展望。
好，谢谢 David。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我是鸿海董事长刘扬伟。接下来轮到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年第二季的展望。我们预估第二季的营收和第一季相比，应该会有超过 15% 以上的成长。如果和上一年度同期比较的话，估计会有个位数的下滑。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因为疫情快速扩散，所以很多国家实施了禁制令，加上高失业率影响了民众的消费需求，但是远距工作、线上娱乐和新的生活形态让我们得到了一些新的成长动能。从四大产品类来看，除了消费智能产品会有季对季个位数的下滑外，如果年对年比较的话，会有超过15%以上的衰退，其余三大产品类别都是呈现成长的趋势。疫情开始后，企业和政府推动 work from home, learn from home 的政策，进一步带动了云端办公和线上教育的需求。因此，企业产品在第二季的季对季会有超过 15% 以上的成长，年对年则有超过 10% 以上的成长。运算产品同样受惠于在家办公和线上娱乐需求增加，第二季的季对季和年对年都会有超过15%以上的成长。最后，在元件及其他产品类上，因为光学镜头模组出货增加，在第二季的季对季会有超过 15% 以上的成长，同时年对年也会有超过 10% 以上的成长。接下来带各位回顾一下上一次法说会到现在公司的几个重要的投资进展。第一个，公司在新产品的布局上并没有因为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和玉龙华创的合作案在3月6号正式签署合资协议书，后续新合资的公司的筹备还有研发时程都会按照计划进行。第二个，我们在去年6月法说会中提过洁净能源供应商的责任，所以我们在4月中公告投资山东城上能源，就是为了强化我们在洁净能源上的努力。目前集团的太阳能发电量总共大约为253兆瓦，在未来2年内预计会新增大约210兆瓦，这是我们对于环境永续议题中承诺投入绿能生产的成绩之一。第三个，公司在3+3的新领域发展中，每个子公司都分别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展。例如富士康在4月29号公告增资子公司富士捷，目的就是为了推动车联网的相关业务。看下一页。最后我进一步说明一下疫情影响的部分。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我在公司内部的防疫会议上就下达了最高防御原则。第一，员工安全是最高优先的考量。第二，厂区运作一定要合法合规。针对集团各分别厂区的部分，在中国大陆主要厂区都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印度的部分，印度政府公告5月17号会陆续解除封锁，公司会依照当地政府的申请，当地政府的规定申请复工。墨西哥多数厂区因为生产的产品被归类为民生必需品，所以目前仍维持生产。越南厂区目前是正常运作。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北美洲的厂区都运作正常，有部分办公室配合政府规定，目前采用居家办公的方式。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简报。
好，谢谢财务长，谢谢董事长。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更正哈，刚才第九页 FIT 的 Q1 获利 YOY 是衰退 94% 啊，我们口误 49% 啊，在这边简单更正。好，那 Operator 我们现在开始接受 QA。
好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需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第一位提问的是《商业周刊》侯良儒，请提问。
哎，董事长您好，想请问一下，我们怎么看在手机组装上面的竞争对手，未来的对于我们的竞争这样子，尤其是这个立讯这一家中国业者，谢谢。
好，我们面对在每一个现有或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呢，都随时保持着危机感，都不会担心任何的挑战啊，因为鸿海在既有的产业领域上拥有最好的资源团队，还能提供全球生产到服务给客户。长期以来，我们会透过我们的 F1.0、2.0、3.0进入新的三大产业。进入更好更大的市场，同时专注提升我们现有的技术，强化我们自身的竞争力，拉大和我们的对手的差距。好，以上。
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 JP Morgan Albert Tong， 请提问。
管理阶层你们好，谢谢你们接受我的提问。我第一个问题想问，这个您怎么看下半年手机相关的需求？在今年的这个seasonality， 如果我们看上下半年的话，跟以往去比，下半年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这个我觉得针对第二季或者下半年的展望呢，我大概只能看到第二季了哈，大概只能看到第二季啊。针对第二季的展望，我们预期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企业运算和元件的产品这三个类别 QOQ 都会有双位数的成长，但是消费暨智能产品仍会受到全球疫情的封城的影响，会有个位数的衰退了。那虽然五月中旬有很多国家开始解除封锁令，但是下半年的需求能见度 仍然不是那么明朗啊。所以针对其他针对这个任何客户的新产品相关的讯息呢，我们不做任何的评论啊。
了解，没问题。在这个云甚至是 PC 的部分，市场上会有可能一些人会担心说第二季可能拉货特别强，那第三季我们是不是要看到这个比以往 seasonal 来的稍微弱一点的动能？
属于这个 PC 的方面哈，我们的看法是因为它的需求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了，不管是桌上型或者笔记型都一样。那疫情所造成新的需求可能对于短期出货有些帮助，但是长期发展趋势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啊。那下半年仍然是景气的这个能见度有限，所以短期的变化啊叫不太容易预估，但是整年大概的需求是成熟稳定的。那至于说这个服务器的部分啊，因为整个疫情的影响，所以是看涨的啊，所以应该是会那个持续的在下半年呢，应该我的判断还是相当不错。
服务器的部分，您看到是Enterprise 跟 Hyperscale 都两个都非常好，还是说这中间会有一些差别？
我觉得属于 IDC 的服务器，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了解，懂你意思。我第一个问题想问，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就中美趋势其实变化很大，那台积电也去美国要设厂，那鸿海之前有提到说这个全球化的布局，我不知道说在这部分因为疫情的影响最近有没有一些改变，那疫情之后您觉得这个就鸿海的观点这部分会是否会加速之类的？
好，我想在之前呢，我们大概在这个美中贸易开始有这些贸易战的时候呢，我们就 comment 过啊，那整个世界局势会走向 G2 的这个趋势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这个趋势只会那个加速发生啊，但是无论政局怎么样变化，我们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主要的考量了哈。那我们集团呢在全球各地早就有比较完整的布局，那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供应链朝着这个区域化的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在过去也有对外说明过，这些策略仍然会延续，并没有改变。那是否会加速，就是这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都会以客户的需求为主要的考量啊。好，以上啊。
懂，谢谢董事长。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蔡部长，就刚刚提到说这个政府跟客户有一些补贴现在还没看到，那我们可以期待这样的补贴在第二季发生吗？
您重讲一遍，不好意思。
OK， 您的问题就是像根据这个我们实际上的一个了解哈，这个是取决于我们跟客户跟各个政府之间协商的一个进度，所以反映的时间可能会在未来的第二季、第三季，还少部分可能第四季会实现。
懂，没问题，谢谢谢谢。那我问题就先到这边，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City Carry Liu， 请提问。
董事长、财务长，你们好，想请教一下关于margin 的部分，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观察？就是说，在第一季这个最巨幅影响之后，再搭配现在欧美后续的发展，在 margin 上面，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方向？谢谢。
好，在 margin 上面呢，如果你看我们这个 Q1 的状况啊，大概是差不多 4.9 是吧？ 4.5 左右啊。那这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二月份啊到三月初呢都不太正常啊，有很多人工的部分呢，我们要持续啊，虽然他没有上班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付钱。那当然前面也提过啊，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这个现象，那包括我们包括当地的政府还有相关的客户都会这个有对我们这个有一些补偿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GP 的部分啊，就影响了将近有差不多100亿左右，差不多100亿以上了，啊，就差不多有将近一个百分点以上。那这个现象是不会在 Q2 是不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预计 Q2 的时候呢，它 GP 就恢复到正常，啊，所以那至于说在这个OP 上面啊，也是有类似的现象啊。那这个我们目前的看法大概会是在 Q2 啊，大概会回到正常的状况啊。以上。
谢谢董事长。那我第二个问题还是想就是请教一下关于产品的部分哦。刚刚董事长有提到说，可能针对特别的就是个别产品没有办法做评论，不过因为有一些客户的产品其实对我们来讲蛮重要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假如在生产的时程上有一些延后的话，那我不知道从产能利用率或者是说我们在产能的调配、人力的调整以及这些 component 的 management 上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做的方式来减少这个 volatility 对于 margin 的冲击？谢谢。
好，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做会因应啊这个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啊，随时会调整我们相关的在管理上可以管理的部分啊哈。那这里面包括人机料法环啊，那属于人的部分啊，那我们会跟我们的客户紧密的配合啊，来这个在人的部分做一些这个调控，适当的调控。那至于机跟料的部分呢，料的部分如果没有发生大概也不会受到影响，剩下的就是机的部分。那机的部分呢，我们会跟我们的客户来一起这个来做适当的这个沟通啊，让我们在整个这个成本及费用上并不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我想这个在疫情上啊，因为这个发展呢现在目前还是无法预期的啊，那我们只能随时保持跟客户密切的这个沟通，及时的反应啊，及时快速的反应，来避免啊那种巨大的这个对我们这个毛利啦，或是在这个营业利率上有过大的影响。好，以上。
了解，谢谢董事长。
下一个问题来自于 KGI Laura Chen， 请提问。
董事长。好，财务长 Alex， 你们好，听得见吗？
听得到，听得到，很清楚。
好，谢谢。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法说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尽管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整年的整个 outlook 还是会期待可能 slightly 一样 year growth。那我不晓得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子看吗？
好，我们上次法说的时候呢，大概三月初了。在三月初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的状况是在供给赛啊，供给面啊、的问题。到三月下旬之后呢，就看到了有这个需求面啊的这个很巨大的一个冲击。那在这个冲击下面呢，在整个啊预测上呢，我们会觉得一定会受到影响啊。那这个影响目前，因为我目前来看，它应该是有微幅向下的影响。
是。
那短期内我们的展望，因为短期内我们这个能见度是有限的啦，啊，这些高度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我们是无法针对下半年的营运展望啊做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啊。但是呢，长期来看，我们这个集团现有的产业发展和产品的竞争，我们还是有高度的信心的。
是，理解。那我想再也请教，就是现在看起来董事长刚才有提到，就是 consumer related 是看起来是比较弱的嘛，那在像 enterprise 或者是 component 这一类型的产品可能占比的比例会比较提高的状况之下，对我们的 margin 是不是应该是 supposedly 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向？
是的是的，是比较正面的方向，同意。
了解。那另外想再请教一下，刚才董事长提到，就是说就global 的布局上面会因应这个客户的需求来去做一些考量，那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或是比较具体的来看，就是目前有没有我们的客户其实对于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明确或是具体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在中国以外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去分散我们的生产基地。
这个我觉得在疫情之前的一些这个规划安排呢，那已经发生了啊。那疫情之后啊的这个状况，因为还不是那么明确啊，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很明确的指示啊，来自于客户啊，我们要把这个产能移到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指示。而在但是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经有一些像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因为这个 tariff 的关系，所以有一些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
OK， 好的，谢谢，我暂时没有问题，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富邦阿瑟廖，请提问。
董事长好，我是富邦阿瑟哈。那我大概有四个问题想请教董事长。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 enterprise 跟 computing 这个 product， 您说到的是这个 work from home， 那就想请教一下说这个第二季是这么好，会不会只是短期？还是说董事长觉得说，以这种疫情之下，就算疫情恢复之后，是不是说未来整个企业会考虑让 work from home 这个东西会多？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伺服器或者是像notebook PC 这个需求，未来可能下半年也会不错？那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那个针对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那 work from home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否会持续我是觉得只要疫情那个减缓， work from home 大概不太会持续那但是因为这些变化的影响呢，会有一些因为疫情的影响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有的是长期的变化就像你移到了这个到这个IDC 上面，到这个云端那可能就之后就会都在云端了那这个只是一个刺激疫情只是一个刺激，让它快速的云端化，所以云端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它的影响是长期的。那至于像这个 PC 啦，或者是一些 work from home 的一些 home devices，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长期这样下去呢？我认为可能不会 它大概还是维持它原来每年的那样子的一个总量的那个情形啊，并不会受到这个 work from home 影响它的总量啊，这个是我的看法。
谢谢董事长。那我第二问就是说比较看到的是这个 consumer， 也就是说我想大部分应该是这个智慧型手机 smartphone。 那我大概只预估今年整体全球手机大概也就是 decline 这个 10%， 那就是最主要听的几个大的晶片厂像 Qualcomm。 那也就是说我有去查了一下，知道不知道董事长就是说因为记得大概2013年的时候从这个 4G 开始 launch， 那可以看到说你们最主要客人在2014年大幅的这个迅猛成长，那由于今年这个疫情，然后 5G 今年大概算是开台，那会不会说就是这样的状况下，今年这个整体公司就是smartphone 会比较不好，但是在看往后明年这个 smartphone 也就是 5G smartphone 会是 better。 那我这是从这个 historical 来看，我不知道董事长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我想因为这个我不能针对我们特定客户的特定产品做相关的评论啊哈。但是呢我可以针对整个 consumer 的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意见啊哈。那 consumer 的产品因为大家都这个 stay at home 了啊。stay at home 自然的会影响到 consumer 的这个采购的能力啊，那这个能力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 recover。 所以我觉得对 consumer 的这个产品类别呢应该都会有一些影响啊。那这个观察，我的观察重点就是何时啊这个包括这个能够back to work 啊，就是封城的这个解禁啊，以这个解禁后啊，那各行各业陆续复出的时间，会决定了整个 consumer 的这个起来的速度。
OK， 好，谢谢董事长。那第三个问题是说我大概知道说现在这个看到 G2 就是中美之战。那就看来说很多的这个相对你的 competitor 也都在这个越南跟印度做投资，那不管是你的在做 smartphone 或者是做 PC 的 competitor， 他们都在这个 capex 的支出在越南跟印度。那想请问董事长说，你觉得这两个国家哪一个会是比较有未来，也就是说公司的重点，也就是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那想请问一下董事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碰到的都各有各的问题啊，
是
它都不像说一个地区比另外一个地区绝对的好啊，
是
这方面呢，我觉得目前来讲还很难判定到底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可能有短期有长期的差别。
那可不可以请董事长跟我们分享，是说你觉得这两个地方，就是您个人觉得这个优劣点，但我知道每个地方都有优劣，那当然不会像中国这么好，那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跟我分享说越南好在哪里，跟印度好在哪里，或是它不好在哪里，那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董事长就是 roughly 的跟我们 share 一下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对手就是 compare 这个就是五大的 notebook 厂或者是组装厂都有 announce， 那我相信一定是公司已经想过很多，不是只有你们，还有我想相对都是大家都在讲这个问题，因为 outside of China 是 trend。
我想这样子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个是当地的文化，第二个是当地的政府效能的差别啦。好，那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判断大概很容易的去做出比较。
OK，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请教董事长一个专业问题，就是说我知道您之前在这个半导体工作很久，那也非常深入，也是很卓越的。但是说今天台积电这个 announce 这个在这个美国投资，那就两个
这是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说啊，你觉得是不是未来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动向会走向两极化，就是不只是要在美国投资，也是在中国投资。那再来就是说，公司在这方面刚才有讲了，是不是也会做相关的类似半导体投资在美国？那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集团呢，在San Jose 还有在这个 San Diego 啊，都有团队了啊，在做跟半导体设计相关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会在陆续在以后会跟大家报告了啊。所以在美国的布局呢，是早于疫情之前我们就已经有所布局了。至于说这个半导体会不会随着这个整个中美的状况变成也有 G2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这个因为这个产业它的一个特性我觉得它不像一般的产业那么容易去这个移动的。那它要考量的这个考量的方方面面要比一般的产业来的大很多。那这个是我想那个在半导体晶圆厂啦，或是这些工厂上面，他们会或者去思考的。
所以说台积电这个投资应该只是样板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看法，想请教董事长。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帮台积电。
好，谢谢董事长，我没有什么问题，谢谢董事长。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 Morgan Stanley， 薛仁士，请提问。
董事长、财务长 Alex 你好，我是 Morgan Stanley Sharon。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在第一季的现金流其实相对的掌握得非常好。那我们其实也前几天也公布了我们去年的配息大概是 50% 的 payout。那我们可以大概再稍微跟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在我们面对这个经济状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我们除了比较 focus 我们的现金流之外，我们怎么样也可以 balance 我们的投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投资，我相信我们的投资应该是持续的在进行，但是我们的投资是不是会有一些 priority， 那如果有一些 priority 的话，那 prioritize 的项目是什么，会不会就是比较着重在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这个三个新的项目，是比较多的一个投资，无论是人才投资或者是 CapEx 的投资，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好，谢谢Sharon。基本上哈，因为疫情影响，我想这个现金握在手上是每个公司的一个重点哈。但是呢，以我们集团刘董事长的一个我们内部的一个想法是，我们在资金运用上面呢，都一直秉持着非常审慎的态度哈。那但是虽然现金回流，不过呢，在支持集团的一个 2.0、3.0 的一个政策下面呢，我们在3+3的这个重要策略上，仍然会进行必要性及前瞻性的投资。另外对于我们 1.0 的本身本业，又因为要去这个客户的要求要到印度、越南的投资，那个资本支出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计划的进行，这个之前对外都有公告过。所以我们虽然审慎，但对于支持公司现行及未来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性策略性投资，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进行，以及争取将来这个发展的一个这个竞争优势。
OK， 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些投资其实都还是持续进行，那也许是在一些可能比较经常性的费用的支出，我们会有一个更审慎的 control。
是的，完全正确。
OK OK，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本来有我们原先有一个进程的这个operating margin 的 target， 就是说希望在 2.0 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两年可以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gross margin 可以 improve 1-2 percentage point。那这个方向跟这个 target 目前也是维持的。
对，目前 2.0 的数位转型持续在进行，而且我们看到过程当中令我们非常这个兴奋的地方是确实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一个 progress 以及这个改变，所以我们现在是充满着期待。
OK， 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快点看到在财务数字上呈现。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要再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其实今年在这个 EV 有一些新的 announcement 跟布局，那可不可以再请董事长再稍微跟我们 update 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进展如何，那会不会还有一些新的一些计划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呈现。那另外一个就是除了 EV 之外，因为其实数位医疗也是我们本来的一个 focus 之一，那今年因为这疫情的关系，这个也显得特别重要，那不知道会不会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也让我们加速了这个digital healthcare 的一些布局。
Sharon， 我想在 EV 上呢，我们也对外 announce 了我们跟这个这个玉龙的合作啊，那这个合作呢，其实我们的筹备处早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非常可能啊，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会在今年的十月啊就会出来啊。那今年的十月啊。
哦 ，OK。
啊，那但是那个大概不会是 EV 啊，我们会分成几个方式来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那我们其他那个之前有公告跟 FCA 的这个合作也在持续进行中啊。
OK，
但
是
FCA
那 FCA 那个我们已经正式签约了吗？还是还在 go through 一些 details？
还在 go through 一些 detail， 由于那个疫情的影响啊。
Okay，
稍微 slow down 了一点，但是这个跟预计的那个计划是没改变的啊。
OK。
至于在这个在 digital health 还有在机器人的部分呢，我们在机器人方面呢，我们在近期啊，我们可能在移动式机器人上面呢，会有一些这个进展。啊，那目前正在进行中了啊，我先卖个关子啊，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 confidentiality 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考量啊。在这个数位医疗的部分呢，我们最近也会推动几个新创的项目了，包括这个医疗影像 AI 的分析啦，还有一些跟这个X-ray 相关的东西啦啊，我们都有在按照进度进行中啊，那也是啊，在适当的时机我们会再进一步的公告我们合作的相关的内容。那 overall 就在这两方面，还有在 EV 的方面呢，整个进度啊都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好。
OK， 那 OK， 那我了解了，谢谢董事长，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明治后 Tokyo， 那康宁，请提问。
啊，你好，董事长、财务长，Alex 你好，我是那个日商瑞穗的那康宁，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最近就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油价、基本金属对你们的 material 部分的成本价格下跌很多。那如果下半年的那个经济复苏的 经济复苏的速度跟力道也不会那么强的状况之下，这样子的低档的价格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那我们对你们margin 的部分比较正面的影响是我们可以怎么看呢？喂？
对不起，请等我们一下下。
那个油价的下降啊，对于那个材料成本的影响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太大的影响。
嗯。
所以您说的这个现象，我们这是为什么？刚刚我们在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太大的影响，这样。啊。
可是如果这样状况继续下去的时候，可能三 Q 四 Q 有一些影响吗？不会吗？像塑胶、金属等等。
我所知道的不会哦。啊，它可能不会有，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因素的影响了啊。
嗯。
Offset， 还有这个油价，它可能是长期跟短期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太大的影响。太大的差别。
Okay， 好的，
好不好？
好，好，谢谢你。
下一位提问的是 BlackRock Stanley， 请提问。
喂，您好，你好，我是 BlackRock 的 Frank， 您好，我想请问几个问题。那第一个是关于在consumer product 的部分，因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在客人跟我们在设计新产品的时候其实有一点 delay， 但经过我们努力用视讯去克服之后，其实有一些的问题已经被解决，所以可以说今年的新品量产时间在 2H 的话，可能 delay 的时间会比之前我们在3月份 update 的时候小一点嘛，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谢谢你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针对这个单一客户或单一产品发表相关的评论。
OK， 了解。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以产品设计的角度上来说，今年的新产品它不管是在组装的复杂程度，或者是 testing 的复杂程度，或者是包括机壳的工艺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至少说，就是以单价来说的话，它其实比较去年的 legacy product，它其实 YOY 是呈现一个比较年增的幅度，可以这么说吗？
真的还是抱歉啊，针对这个涉及到单一客户或者他的产品的部分呢，我还是不便问题。
OK， 那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 enterprise 的部分，就是 enterprise 过去来说，其实我们是以 OEM 的可能占比比较高一点，但是好像我们最近包括在中国这边的 ISP 跟美国这边的 ISP 其实都有蛮不错的进展。所以如果以 ODM 的一个占比提升的话，这个 enterprise 的毛利的趋势也可以逐步的往上走吗？
是的，是的。
OK， 了解。那我这个问题我想请教，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在第二季的毛利，它在去除了第一季那些一次性的影响之后，它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正常是指跟去年同期比，或者是怎么样的算是一个稳定的复苏的一个感觉呢？
是跟去年同期比的。YOY
就是跟去年。
对。
OK， 所以是 YOY 的毛利可能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是。
那费用端其实 OPEX 端跟去年同期比也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是的。
OK， 那包括像是一些就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客户给我们的一些补贴，或者是政府的一些税的补贴，会逐步在可能二三四季的时候去认列，会让我们之前认的一些成本在后面可以返还一些吗？
是的，是的，没错。
OK， 好，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下一个问题来自于安联投信 Jamie， 请提问。
哎，董事长、财务长 Alex， 你们好。我想就是再问细一点。刚才董事长是说，就是今年跟上一次比，就是三月下旬比，需求面有一些受到冲击嘛？那这个主要是因为 lockdown 的关系。那是说目前看起来，就是今年是如果年对年的话，是会微幅向下，是吗？因为这个代表的其实是consumer 掉的部分，其实enterprise computing 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补回来的，是这样的理解吗？
这是有关于那个这个全年的这个状况呢，还是啊在短期内的它的展望，那个这个能见度是有限的，所以目前我是没有办法提供对于下半年的展望的状态，对。
嗯哼，懂。那请问一下，就是刚才Sharon有提到说，就是几个长期的趋势可以让我们的 gross margin 逐渐往10%靠近。那这个董事长是说进度是比想象中来的好。那我不晓得说这个除了这是一个趋势，因为疫情所以客人们其实有更想要 adopt 就是我们一些数位化的东西，还是说其实是我们的执行力很强，然后推展的比较顺利，推展的更顺这样？
对，我觉得两个都有啊，一个是跟我们自己本身的关系啊，就像那个在2.0 的部分啊，是跟客人没有关系，跟我们自己比较有关系。在这个3.0的部分呢，就是新的这个产业、新的产品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客户的关系啊，那所以那边的进展是比较快速的。
您是说就是 EV、Digital Health 跟 Robotic 这三个方面，其实客户或者是这些sector 其实都蛮希望可以加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趋势上的改变，他们希望可以赶快去进行这部分的，就是 adopt 我们的 solution 吗？
差不多啊，我想大概至少70-80%是这个样子。
懂，因为这其实蛮 surprising， 是因为他们应该都在被封城的状态嘛，那但是可能一定也观察到了什么，所以想要就是加速这个中长期的转变。
对对对，中长期的那个趋势不变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business model 啊，是提供给各个这个 OEM 厂的这个相关的服务啊。那这个服务是大家是有需求的这样子。
嗯哼，了解。好，那刚才就是 Frank 的那问题说，就是有一个，因为第一季多出来的支出是大概10 billion 嘛，那这个部分是在往后这是蛮确定，是只是时间点不确定，就是可以陆续的补回来我们的OP margin level 吗？就
是
第二季、第三季慢慢进来这样子。
因为是跟客户、跟政府在协商，所以这个
对。
还depends on他们的配合，那我们估计在第二季、第三季会多一点，第四季好一点。哎，包括在大部分
企
业内都会 realize。
了解，第二季、第三季会全部，然后都会是在 OP， 没有在税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会在 OP。
对，在 OP。
了解。 在 OP， 好，了解，谢谢。
应该是大部分在 GP， 小部分在 OP 啦。
哦、OK， 了解，大部分在 G， 理解，好。哎，那再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一季有那个库存，那个叫什么 inventory write off 这个吗？就是还是其实第一季没有？
我们都按照我们的那个会计准则，对于这个包括某一定特定期间的，是积累这个所谓的库林的这个write off 哈。那第一季有大概 write off 14亿。
第一季是 write off 14亿 ，OK， 了解。那其实不大了，14亿，了解。好的，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问，我们现在再把时间交给鸿海管理层，谢谢。
您好，各位投资先进啊，非常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 conference call。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 conference call 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谢谢，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鸿海法人说明会，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